好，那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开始哦。OK， 上一堂我们讲的是 SharePoint 开发 App 的东西。哦，那这一堂我们要讲的是，哦，如何透过 Azure 来 extend 我们 on-premise 的 SharePoint 平台。哦，简单说就是我们在现在微软都在讲 Cloud First、Mobile First 嘛。哦，那我们怎么利用 Azure 来 extend 我们哦 SharePoint？我们怎么 involve 它的好处？那这张 slide 是一定会有的啊。好，那之后的录影啊，或者 slide， 我们可以到上面下载。OK， 好，在座有没有没有看过这个 logo 的？都没看过，都有看过吗 ？OK， 哇，真是甘心，代表大家都有上到我们 Azure 的入口网站。哦，去那。今天我们是，其实我今天来谈 Azure， 我不是为了 Azure 而谈 Azure。哦，其实 SharePoint 在 Azure， 其实 SharePoint 可以扮演Azure 可以扮演 SharePoint 一个非常强大的好处。其实像刚刚就有人来问我说，哎，我要建一个开发环境，为什么我建专案永远不会成功？哦，待会我就会告诉你为什么。哦，那其实，一般我们在做程式设计的时候，我们只需要 Visual Studio 就可以了。可是 SharePoint 开发，我们需要安装 SharePoint Server。哦，所以在一般的 Notebook 上面，比如说我们是装 Win7 啊或 Win8， 其实没有办法去安装 SharePoint Server。哦，那我们就必须要有准备一个开发的环境来做测试。那其实往往都会造成一些困扰。那我们后面哦，今天的主题也会带到这个部分。哦，那怎么帮助说哦，企业内部利用 Azure 的好处，哦，来让我们的 SharePoint 可以更灵活运用。那我刚刚提到，其实 Azure 的重要不是今天才开始，不是微软开始打才开始。哦，从日本的海啸，哦，还有前阵子那个内湖那里有一家电讯断电，哦，听说 Google 啊、Facebook 啊都不能用嘛。哦，我们 Azure 还是可以，因为我们的 data center 在香港嘛、日本嘛。OK， 好，那谈 Azure， 因为谈 Cloud 啊，不免俗。我们看一下说 SharePoint 在 Cloud 的定位哦是在哪边？其实主要分三个部分哦。On-premise 就是我们家里的，我们可以用任意的控制，可是我们的机器就在家里，我们所有东西都要自己管哦，所以硬体要自己维护、淘汰、折旧都是我们自己负责。哦，那在微软推出的 Office 365，哦，所以所谓的 Service as a Service， Service as a Service 的服务，哦，它就是，哦，很简单，我们只要注册，我们就可以使用 SharePoint 网站，哦，一些相对应的功能，哦，但是它因为它还有一些部分的功能没办法提供，哦，所以在 Azure 推出之后，其实在，Azure 的 IaaS 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出来之后，其实 SharePoint always 在前几个，哦，被 announce 是 support 的，哦，support 的平台。哦，那所以我们今天会针对在中间这块，在 IaaS 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去 leverage IaaS 这一段的好处，哦，来延伸我们企业内部的 SharePoint。Okay。
那接下来呢，我会针对在 Azure 上面使用 SharePoint 的时机跟好处，跟大家做一下介绍。首先就是 Microsoft 在 SharePoint 上面的定位。那以前呢，我们如果说是在内部的一个 on-premise 的环境上面呢，首先我们要先确定我们 Office 365是不是已经符合了需求。那符合，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 cross-site publishing 的话，我们再来看看需不需要规划 on-premise 的环境。那第三点，其实一般来说，除非你今天在 SharePoint 有 internet facing 的需求，或是 DR-side 的需求，我们才会考虑把 SharePoint 放在 Azure 上面。那假设是今天你以 hybrid 的方式来部署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把 app 部署到 SharePoint 上面去。那 SharePoint 在 IaaS 上面的解决方案呢，其实最主要有这底下的一些情境。那我们接下来会针对这些情境再做一些说明。
哦，其实现在微软呢，啊，他建议说你在规划 SharePoint， 第一个你先看365。Office 365适不适合你使用？如果 SharePoint Online 符合您目前的功能，你如果只是哦，比如需要一个对外网站，哦，那需要说一些文件的协同合作，而且基本功能的话，其实如果365可以使用，已经符合您的需求，你可以先透过365来进行。 然后再下一步一步一步来根据我们考虑。那我们今天主题会根据在说我们在 Azure 上面我们有哪一些 scenario 可以去 implement， 这四个 scenario 我们来探讨。
第一个情境就是那个 depth test， 你知道你各位大家应该有一种经验，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要准备很多很多的机器当做 agent 来模拟很多大量的 concurrent user， 其实这不可能就是几台 server 就可以办到，它可能是数十台到数百台。但当你把这些机器 ready 之后，你会遇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当我已经 online 去开始做压力测试的时候呢，你可能公司内部的频宽都已经被吃掉了。那假设今天我们是在做 internet facing side 的一些就是压力测试的话，其实你这样子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模拟到你实际上的状况，因为你解决的就是机器上跟环境上的问题，但你没有办法去模拟到实际频宽上面的问题。那如果你今天你在 Azure 上面测试的话呢，这些东西硬体跟一些维运成本还有网络的一些考量，其实你就可以就是依赖 Azure 来实做。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啊，客户常常说上线只要做压测，可是压测结果代表什么？代表你硬体不够，你要再买。很抱歉，预算没有了，明年再来。所以利用 Azure， 我们可以透过虚拟机器的方式，我们可以模拟出我们预期的架构。如果不够，我们可以加帮助说在规划预算的时候，可以拿到正确的 sizing。这是最大的重点。因为我常客户问我说，为什么上线只要压测？你又不能加机器，为什么要压测？这其实是一个很常问到的问题。
然后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如果说大家就是开始考虑用 Azure 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呢，它的费用如何？那一般来说，企业内部你们都应该会有买 MSN 订阅。如果说你们有 MSN 订阅的话呢，就是请你们每个月都会有一定的额度，而且你们看一下这右边这张表。你会发现说，如果你是 MSN 订阅的话，你跑各个 VM 的那个价格，其实相对你一般标准版的来说，它是便宜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你们在开发测试环境上面，其实我觉得这个成本考量上，我觉得会省非常多。
记得哦，如果你们有订 MSN 的订阅的话，记得哦，它不同的等级它都有免费的额度，上面指的是免费额度。如果说你超过，你想要需要的话，你可以再购买；如果不需要的话，你明年下个月额度就会还你。我记得这个不要浪费掉。
它的额度是每个月去 refresh 的。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们今天其实一般来说在 SharePoint 的话，我们都是以 Internet Facing 的 Side， 然后跟 DR Side 会放在优先考量放在 SharePoint 上面。那你放在 SharePoint 上，放在 Azure 上面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减少维运的成本，你不用再去估网路跟硬体的成本的价钱。然后另外，如果说你把整套你的 SharePoint 放在 Azure 上面的话，然后你用 Join Domain， 你的 internal 你内部的环境的 user， 你可以透过 VPN 来连线。
通常如果把 SharePoint 整座放上去啊，一定是对外网站啊，因为否则的话，如果是内部协同合作网站的话，你变成说要连 VPN， 又透过 internet， 然后连 VPN 上去，然后又下来，其实这 performance 会非常差。
所以
通常对，通常会放上去的话，都是对外网站，就是直接对外网站，所以主要都会是 Office 365跟 ICE 做选择。
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你今天 DR 赛跟你的 HA 赛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今天在 Azure 上面的 SharePoint 是你第二个 data center。那这样的话，其实你要随时要做 scale out 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针对就是如何。我们会针对在 Azure 上面的 SharePoint 的就是 server farm 的架构来做一下讨论。第一个部分是说，大家其实都知道 SharePoint 它其实就是这个是 SharePoint 的架构。那我们在 Azure 上面呢，其实我们是 focus 在三个 tier 上面 ：Web tier、Application tier， 还有 Database 的 tier。 那这边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说啊，如果我们今天在那个 AP 的 Application Tier 跟 Web Tier 的话，我们建议是把它放在同一个 Cloud Service。那假设今天大家开始考虑要规划 ICE 上面的 SharePoint 的话，就是 这四个都是一定要了解的，就是 Azure 的虚拟机器、储存体，还有 Virtual Network， 还有 Cloud Service。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一直去 recap 这些东西。
这四个是我们要把 SharePoint 放在 ICE， 就是放在 Azure 上面最需要考量的地方，所以我们把它特别列出来，然后给并给一些介绍。
嗯，那这是这边的话是列出目前 Azure Over 的各个不一样的就是等级。那我们这边在 SharePoint 上面呢，我们比较建议的是 A4， 原因是因至少你要到 A4， 原因是因为今天 SharePoint 的基本规格是4 Core 12 G RAM，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要规划 SharePoint 的 Site 的话，请大家至少在建立的时候先选择 A4 的规格，因为 SharePoint 的基本我们 recap， 你们说有没有就是最佳，其实最佳化的话其实还是要视各个企业环境上面的状况，因为每一家客户使用的你们使用的服务不一样，所以当然他的那个 best practice 的规格也会相对来说不一样。那我们这边只讨论到基本规格。那另外一块就是那个 storage 的部分啊，你今天如果你在规划 Azure 的那个 storage account 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建议是你在你的 virtual machine 跟 storage account 是建立在同一个 data center， 不然其实还是会有延迟的状况发生。那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是我今天我在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 Azure 在建立那个系统磁碟的时候，它其实会为了它的那个高耐久性啊，它其实会有三份 copy。那当你今天你的硬体毁损的时候啊 ，Azure 会利用它的副本来重新帮你复原你的 VM。
是 VHD 坏掉的时候，它会帮你做。
对，我们今天讲的不是 VM 里头的那个 data。
那 storage 部分的话，其实另外要考量的是一个 IOPS，因为我们 on premise 我们在规划storage 的时候，我们去注意到它的 IOPS。可是，在 storage 啊，目前为止，一个 storage account 它的 IOPS 是20000。好，那我们刚刚看到前一张 slide， 我们假设我们用比较大型的机器啊，它 disk 是可以放到16颗嘛？那一个 IOPS 是500，等于说一台机器可能它会占掉8000个 IOPS。哦，所以 storage account 也要去做规划，不是说我把所有的机器都放在同一个 storage account。哦，他就会没事。其实我们有客户真的就很快就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把所有的机器，他为了 IOPS 比较高，他就把所有的 disk 都加到最满。哦，那但是他没有分不同的 storage account， 那反正会 meet 到他的上限。哦，这也是要评估的。
那另外一块就是那个 virtual network 部分啊，今天我们今天就是在同一个 data center 里头规划 virtual networks 的时候啊，其实就像我们刚提到的，你整套 SharePoint 放在 Azure 上面，那你就是透过 VPN 去跟内部做沟通。那就是像刚刚 Andy 提到的，假设你今天是整个就是。他今天是因为你要去连 Azure， 所以你要透过 VPN 抓到。假设你今天是内部环境的话，就是他其实上反而更慢。就是如果你今天需求没有对外的话，所以这个 scenario 其实还是建议在 Internet facing 的 site 去做的。
其实 Azure 的 Virtual Network， 其实我们简单想，只要我们建 Site to Site VPN， Azure 上面的 Virtual Network 等于我们 extend 我们另外一个子网段。你就把它想象说，它一样在我们自己家里的网段一样，那 server。比如 join domain 啊，等等动作他都可以做，所以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你今天你 SharePoint 你 SharePoint 你要跟内部环境沟，你要今天你要跟内部沟通的时候啊 ，Azure 要跟内部的 SharePoint 环境的沟通的时候，你一定要做 Site VPN。那这个请大家注意，它需要 device。然后你远端的话，你远端的那个远端工作者啊，其实他就是透过 透过 Point to Site 啊，然后把 Azure 当做 VPN 的概念，然后 route 回到你内部的环境。这个其实还是以你今天你 Azure 上面有一个 SharePoint 的 Site 的概念来做。如果说你非必要的话，其实你不用再多一层去 relay 了。OK，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在规划，就是你学语机器前的时候，你的一些范例。那其实还是你刚开始规划的时候，尽量简单。那比较特别注意的是说啊，就是你的大家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的 availability say， 这个特别要注意。那我们待会也会特别跟大家 highlight 这件事情。那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建议就是我们今天 Web Tier 跟 App Tier 全部放在同一个 Cloud Service。那同一个 Cloud Service 会有个什么状况？就是它只会有一个 Endpoint。那我们 SharePoint 的话，它会有一个，它会有 SharePoint 跟 WAC。那这个问题的规划，其实大家再想一下，因为如果我今天我 SharePoint Server 跟 WAC 同时走80 Pod 的话，这个会是一个问题。
Cloud Service 在 Azure 上面，它其实比较特别。那我刚刚讲说，我们如果有建区域网络的话，它里面 IP 是互通的。可是，在 Azure 上面，你就算你这一个同一个 Virtual Network， 你名字是不同的，它是透过 Internal 的DNS 来做解析。除非你今天有机器有加入公司内部的 Domain， 它才可以透过内部的 DNS 来做解析。所以每一个 Cloud Service， 我们可以再把它想象说，它是一个小小的群组，来做分区段，然后它自己内部可以做 load balance， 这比较属于 Azure 的概念，只是说这点我们也要注意到。那刚提到说，今天它每一个 cloud service 它都有一个对外 IP， 因为 Azure 是对外的公有云嘛，那它都有一个对外 IP， 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今天假设我们 SharePoint 前端跟 Office Web Apps 放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两个同时走80 port 或43 port。那但是它只有一个 IP 嘛，那到底谁可以用到它？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Okay.
那下一个就是一个 hybrid 的概念啊，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在就是把一个把我们的 Azure 当成是 SharePoint 的 DR site 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请大家在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 availability set 呢？就是说你要确保你同一个角色的机器呢，它会在同一个 full domain 跟 update domain。那这样的好处是说，我今天就是我 Azure 在做维运的时候，你的机器不会同时被关机。我们这边其实一直都是在强调说，我们如何把就是既有的我们的 Azure SharePoint 的一个概念，然后当你要去 deploy 到 Azure 上面，在 Azure 上面建一套 SharePoint 的时候呢，你如何要利用就是一些 Azure 上面的特性，然后去规划一套就是在云端上面的 SharePoint。OK， 那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刚刚讲的部分，就是说，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Azure 上面的 VM 啊，跟 Cloud Service， 你今天在 Reboot 的时候，它会assign新的 IP，
这个很重要哦。那个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刚讲了，我们的 Cloud Service 有一个 Endpoint， 一个 Public IP 嘛，对不对？那我们可能我们内部的 DNS 或对外 DNS 打到那个 IP 去，可是问题是，假设今天不巧忘记了把两台 Web 前端同时关机的话，它只要 Cloud Service 里面所有的机器都被关掉，它那个 Public IP 它就会 release 出去了。所以要记得这一点。那另外当然你可以付钱啊，因为 IP 其实现在 IPv4 还蛮珍贵的嘛，那每个账号我记得目前的话是可以允许有五个固定 IP， 但是第二个那个 static 的所以第一个的 private IP 是没有限制的，所以这两个在部分的话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像我后面待会会 demo 一个怎么样做 OS 上跟做 hybrid 的，就是 on-premise 的 OS 的 SQL Server 跟 Cloud 上面的 SQL Server 做 OS 上，其实我也一直遇到这个 public IP 的问题，后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OK， 然后就是像刚刚 Andy 提到，你 VM 其实你内部上它是全，它的基本 MPO 就是全开的，但是你对外的 firewall 它其实预设不开，所以如果你有一些 SQL 上面的连线的话，你在规划的时候，其实至少你 SQL 的预设的1433 port 你一定要去开。那你今天做一些，就是当你今天如果去就是 domain controller 在 Azure 上面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比较建议的做法就是 RODC。那这边的话就是关于 SQL Server 在 Azure 上面的最佳化，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有一个就是 Performance Best Practice for SQL Server in Azure。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就是在可用性群组下面，你监听你一定要就是注意，你要规划你 对外的 IP。 那效能考量上面，就是刚刚 Andy 提到有你要有 IOPS， 然后请不要启用快许。对，这是 SharePoint 的就是 SharePoint 的建议，就是请大家不要启用快取，然后你其他的东西，其他的部分的话，也请记得就是启用一下一些 security policy。
这大部分都是 SharePoint 一般的 practice， 但是快取 default 是关的啦，那不用担心。那个 data 那个 desk， 那里面比较注意的，其实还是要看在 IOPS 那一段，因为 Azure 我刚刚讲，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 我们只能目前的话只能控制。disk 的数量，然后去组出我们要的 IOPS。不过之后，如果没记错的话，未来会有 SSD 的 solution 出来。就是如果我们有高 IOPS 的需求的话，会有相关的需求。那像这个 disk 的分别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在做 SQL Server 或者说 SharePoint 的 disk 做切割。相信大部分客户，在座的各位，如果说之前没有做 plan 的话，全部都会装在 C 厂。所有的 log 啊，所有的资料都会放在 C 槽。哦，那其实这个是也是回到我们基本的哦 SharePoint 的 best practice。可是记得这是一个连结，哦，到时候如果你们有下载 slide 的话，回去看一下哦 Azure 上面的 SQL Server 的规划，跟我们 on-premise 会有点不一样。
还有那个
10跟11。好，那另外的话，
资料档跟 log 档。
哦，那另外的话，其实后面我会提到了哈，其实。记得 data file 跟 log file， 如果你在建立刚刚讲的 storage account， 如果你去选地区，那叫什么
geo replication，
那个
地区复写，
对，地区复写，sorry， 我忘记中文是什么，地区复写的时候，如果你启动的话，记得 MDF 跟 LDF 要记得放在一起，哦，因为 Azure 我刚讲它会 copy 很多份到处去嘛，对不对？如果你的 MDF 跟 LDF 跑到不一样的地方去的话，哦，那效能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也不 support， 微软也不 support 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哦，这相关的部分的话，还是要参考我们 KB。Okay。 Okay。 哦，那在维运管理的部分的话，其实跟我们平常在管理 SharePoint 一样，哦，你今天打 patch 的时候，其实就会有 downtime 嘛，哦，你要去 plan 它相关的 downtime， 然后去维护。那一样，你放在 Azure 上面，刚刚讲说 VHD 它会帮你备，对不对？可是你网站如果被误删掉了，今天比如说好，总经理误删了一个重要的档案，哦，你没有办法叫微软还给你哦，你还是要自己去做网站的备份或资料库的备份来进行做还原。OK。好，那接下来我们讲说，我们刚刚谈了说，一些 Azure 基本的规划，哦，那我们怎么把我们的 SharePoint 移转到云端上面呢？哦，通常。三种模式，第一种要么就是我们全部都上去，但是不建议啦，我坦白讲我不建议，因为我刚刚提到大部分我们都是做内部的协同合作，除非说你今天你的 SharePoint 应用是跟比如说跨国性，或者是说跟其他公司或其他 partner 做文件上的沟通需要 internet 的流量的时候再把它放上去，否则的话你光内部那个 traffic 它就会影响到很大的效能。那第二种方式的话，可能就是像我们上堂贴的提到的，我的一些应用程式，我可以放到 Azure 上面去。那执行的话，客制化我们在上面执行。那 SharePoint 还是留在 on-premise 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应用程式不开发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 IaaS 转到 PaaS 那段。那移转的方式呢，也很简单。两个方式，一个把目前的环境。我们直接如果说我们是用 Hyper-V 很简单，我们就直接把 VHD 上传到 Azure 上。 那如果说你是 VMware， 其实我们有工具可以去做移转。但如果是实体机器的话，就是做 P2V 嘛，然后再上去。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直接在 Azure 上面直接去做建置，这些还蛮单纯的两种方式。好，那它那个大 ，sorry， 跑掉了。好，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图，我们透过 PowerShell， 我们就可以把 Azure 的 Desk 丢上去。那你各位可能有听过什么 Cloud Explorer 啊，或者说其他的 Third Party Tool， 用档案总管方式去拖啊。我们测试啦，用 PowerShell 是最快的，是最有效率的。请尽量用PowerShell 来做上传。那另外一个啊，让各位也知道，微软的 VM 我们上传上去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 download 下来的。但是 AWS 是没有办法。这是最大的差别。OK。那最后我们带一下，在移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评估什么？第一个软体的需求。目前 SharePoint 是没有问题啦哦。那目前其他的应用系统，我们的 KB 会一直更新。今天你如果问说，比如说 Service Center 什么角色啊，SCVMM 啊或 DPM 啊有没有 support 啊，都可以到 KB 上面去查。目前 SQL Server 跟 SharePoint 一定没有问题 ，AD 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我们 SharePoint 来做移转是 OK 的。第二个，软体授权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一个，我们如果假设我们现在公司已经有购买 SharePoint 跟 SQL License 了，记得在 SharePoint 在 Azure 上面，你不要去 create 有一个 SQL 的 VM， 那我去 create 它，记得不要哦，因为它的费率啊，它会把 license 的钱都算进去。啊，如果说你今天已经有买 license， 等于会双重付费，有没有？我记得哦，你要么就是用干净的 VM， 自己装安装 SQL Server， 然后把 license 可以放进去。或者是说询问说我们的软体授权怎么样把我们已经购买的 license 转上去 ，OK， 那硬碟需求其实这个是很重要需要评估的因为 Azure 很多部分像比如说网卡我们就没有办法control，每台 VM 只有一张网卡所以像比如 low balance 像刚提到 cloud service 那些对应其实都要去做考量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连结，到时候请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是本来是我们 Premier 的一个风险评估 的 program， 它所提供一个 tool， 这工具很棒。你只要在你的 SharePoint 环境 run 执行完之后，它会帮你出一个文件，告诉你说你以你的环境你可以用哪一些方式去做移转，包括说比如说你是用 SQL Cluster， 现在目前还没有 support 你可以改用 SQL 的 OS， 它会根据你的环境 来提供你的目前的建议。而且包括说，比如说刚讲我们要规划网路，它会有相关的一些参考连结，让你做 study， 而且是根据你们的那环境去执行出来的结果。OK， 好，那接下来前面其实都是 overview 啦，我们主要带到我们的 scenario。我们刚提到嘛，我们主要 scenario 有几种，第一个开发跟测试的环境，第二个对外网站，第三个就是 DR。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三个主题来跟各位做介绍。那开发跟测试其实很常去听到这些问题啦像刚也有我刚刚提到也有人问我嘛比如公司要评估一套 SharePoint 的话我们要安装一个测试环境或者说我要练习写一个 Web App 或写一个 App 的时候怎么办，我要怎么去准备那个环境或者说公司要导入 SharePoint那我应该要规划怎么样的硬体？我怎么知道那样的硬体？每次客户问我，我就说：我们这是微软文件嘛，因为我只能照微软官方的文件告诉他说，如果你今天要装一个 All in One 的环境，我必须要24G 的 RAM 四扣的 CPU 来建那不可能做得到嘛，除非你的 Notebook 跟我一样大台我这台有 32G RAM 那第二个我刚刚有提到的，好。今天我们在规划 SharePoint 的架构的时候，我们硬体都已经买了，才有办法去做 sizing。我们没有办法很随意的说，根据压测结果，你可能要多加两台 front end， 多加两台 SQL Server， 来做相关的一些应用。过去来说的话，其实很困难呐、其实现在还好，我们有 Azure， 我们可以在上面呢、做好我们的 sizing。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用原本的规划，比如说两台 Web 两台 AP， 我们来做压测。如果结果不好，我们可以做拉成四台 App Web 两台 AP 来做相关的一些测试，来做一些等等的一些应用，这样来帮助我们部署。 那其实像刚提到的，如果说开发环境怎么办呢？我待会 demo 给各位看，我15分钟我就可以建一个 SharePoint 的开发环境起来，包括作业系统，包括 Visual Studio， 包括 SharePoint 都帮你装好。OK， 好，这是让大家知道，因为我是 PFE， 我之前其实做技术资源，那我每天面对的 case 可能有人问我2003，有人问我2007，有人问我2010，有人问我2013，所以我的VM， 我以前在技术资源，我有三台桌机，然后每一台那时候好像16G 软，那我的 VM 就是中文版、英文版，然后每个版本都有。那后来我到 PFE， 我每天要在外面跑，所以我 notebook 越大台。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背着一个3公斤的机器这样走？因为我需要这么多的 VM。大家知道 SharePoint 2013之后，我们要整个 Exchange， 整个 Link， 还有包括 Scan， 因为我们可能有 Visual Service， 我们要做一些监控的报表，一些 BI 相关的功能，所以我需要这么多 VM， 这是真的有执行哦，在我这台上面，因为我今天坏掉了，我没办法 demo 给各位看。哦，那另外一个，我这台机器有8 core 的 CPU， 32G 的 RAM， 我是这台机器，那个曹祖胜曹老师也是用这一台，所以大家，不过我不建议大家买了，真的很重。OK， 哦，那我这一台里面内建就有3颗硬碟，哦，这一颗是水碟啦。2T 那个是水碟，哦，过去我需要这样子的规格，我才有办法来 fulfill 我自己的需求，而且还不够哦。坦白讲，哦，真的不够。哦，因为比如说我现在要做测试，比如说我要做 low balance， 我要怎么弄？哦，其实现在 Azure 很容易，我就可以 provision 我要的环境，而且因为我们自有 MSDN 的订阅，我把它关掉之后，其实我每天我看到它的金额都是几块钱而已。哦，比如说我这里22台嘛，每天它其实有扣几块钱而已。哦，因为我刚前面有张 slide 嘛，我们是 0.06 per hour 嘛，我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便宜的。而且这是只要我们有记得要去按这个关机，不是作业系统里面的关机哦。如果你按作业系统里面关机，它会算钱哦。按这个关机，它就不会算你执行的钱。
所以大家在测试 Azure 的时候，要记得养成一好习惯。我同事就是因为忘记关机，他下个月收到10000多块的账单。我自己要付的。
我之前架了一个9台的环境，包括有 Link、Exchange 等等一个功能，我 一天忘了关，隔天就没有了。所以在测试的时候，就要小心一下。OK， 好，那我刚提到说，我们建测试环境，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网络上找过，这是过去的一些 blog， 这是2013年的时候的，过去我们要这样子做，第一个我们要规划 DNS， 规划虚拟网路，规划 AD。然后开始安装 SQL Server， 开始安装 SharePoint， 安装 SharePoint 完还要安装 Visual Studio， 我大概知道安装 Visual Studio 的时间也会花非常长，我这可能需要花几个小时。可是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只要15分钟，我怎么做呢？第一个登录 Portal， 第二个我来不及念了 ，OK， 哦，直接简单来说的话，我们透过去 Provision 一个 Visual Studio 的 VM， 然后再执行它里面的一个 PowerShell。因为它 SharePoint 已经搬了，已经帮你装在里面了，所以去 provision 起来，哦，非常快，它就可以建立起来了。但是记得这个要在 MSDN 的订阅，就是比如说你们公司有买 MSDN， 去把它，哦，去用它的 benefit 才可以用哦。如果说今天是客户他买了一个一般的
Azure Pass 啊，或是一些
Azure 的订阅的话，它是没有 MSDN 订阅哦。
就是它每一个 Azure 的那个 account 啊，其实它随附的一些就是功能是不一样的。假设你今天有需要 Visual Studio 的 image 的话，请大家一定要用 MSDN 的那个订阅的 Azure 的账号去开，不然你会找不到你在你的 gallery 你会找不到，不是坏的， okay. 是你今天的账号类型就不对。
好，那方法很简单哦，我做给各位看。第一个加，应该用这个就好了，这个比较快。其实这也可以了，点 new， 然后 everything。好，第一步我们只要建立一个 Visual Studio 的 VM。Live demo 都很紧张啊，它为什么没有出来？我已经按 refresh 了， 没出来，还没出来。好，没关系，这个我待会再做好了。那还是 recap 一下，记得如果你们回去试一下哦，你只要是建立这个 Visual Studio 的 VM 哦，它在建立虚拟机器的时候，它有 image 让你选哦，你只要选 Visual Studio 开头，但是记得哦，它上面有作业系统，你要选 Windows 的 Server 2012的哦，你不要选 Win8 的哦。哦，如果你选 Win8 的话，它装在因为 Win8 上面没办法装 SharePoint 哦，所以它不能 run。装完之后，你只要去 run 这个 script 就可以了。那当然记得，它装起来的话，它是一个单机版的，哦，它没有，因为它没有 join 网域。那里面的 script， 如果说当你有需要 join 网域，譬如说你需要选功能的时候，哦，你可以去run相关的 script 来做使用。OK， 好，哦，那另外一个我们提到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一个 POC 的环境，哦，比如说我们要测试哪一些功能，做一些功能验证的时候，哦，我们也可以很快的透过 Azure 来产生。在 Azure 上面，我们现在也提供了两个 template。哦，第一个叫 Basic。哦 ，Basic 它里面就有一台 SharePoint， 哦，一台 SharePoint， 一台 SQL， 一台 DC。哦，它里面的规格大概是这样子。哦，那还有 size。那当然我刚提到嘛，我们可以把 size 调小一点，像它预设是 A5， 我们可以把它拉成 A3， 哦，缩小一点。哦，因为我们只是做测试。哦，那随时都可以再调大。那如果说是 HA 的部分的话，哦，它会给你九台 server， 你会有两台 DC， 四台 SharePoint， 然后两台 SQL， 这个 SQL 0它是其实是个 file server，哦，那它是这两台做 SQL 的 OSM， 然后这个当它的 file share 当仲裁指点 ，OK，哦，那规格我大概有列出来，它大概是长这样子。那透过这个 template， 其实我们就很快可以 provision 出来，欸，我们要的环境，然后开始做测试。那我测试过，大概 basic 的话，一个小时内一定会帮你建好。哦，它包括 SharePoint 都帮你安装好、设定好。哦，那里面只是说一些相对服务，比如说你要测试 Excel Service， 你就去把 Excel Service 再把它 on 起来。哦，你要测试相关的服务都 on 起来。那 HA 的部分的话，其实它最大亮点就是我刚提到，它连 OS 上都帮你配好了。哦，不过是在 Azure 上面啦。OK， 好。那但是这几个其实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就是固定微软的样板。哦，他帮你做出来就是长这样。如果说你想要自己做的话呢，哦，其实可以参考一下，到我们微软网站，哦，到目前我们有提供两种 PowerShell，哦，一种叫做 HA 的，哦，一种是 Single 的，哦，它其实架构跟刚刚是一样的，但是差别就是你有完整的 PowerShell， 你可以去决定说，好，今天我要多一台 DC 或多一台 AP， 那今天 我可以决定说我里面要多加一个硬碟，哦，将相关的一个设定，或者说我自己的网段的设定，哦，那包括说，其实它的范例啊，会比刚刚那边完整，是它包括所有比如说相关的服务、搜寻服务啊等等服务，它都帮你回在里面的，哦，你可以去 publish 出来，我，哦，可以到这个网址去做下载，哦，不过经过我个人的测试，哦，不能乱了，啊，所以记得，因为啊，哦，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哦，它因为存档的关系，哦，有一些码会跑掉。比如说 dash 啊，它可能变全形、半形转换，它跑掉，哦，有一些错字会错误，要去改。第二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VM 的 image，哦，因为它当初可能是选择，比如说它选择 Windows 208 R2， 然后来当 DC， 可是它的 image 的名字可能微软把它改掉了或 face out 了，哦，因为它是 hard code 的，哦，记得就去改，哦。那我有试过了，其实 相对都还蛮简单的。然后目前呢，啊，哦，微软另外一个同事他有提供一个。已经改过的大部分可以用啦，哦，只有还有它里面有少许我刚提到的那些错误码的关系，哦，你一 run 你只要 run 几次，你就可以把问题相关都改好了。它其实就是 dash 啦，它可能是因为全形的关系，哦，那让后面的码变掉了，哦，所以请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下载这个，它这个内容跟这个一模一样，只是它已经帮你修好，至少我昨天 run 还可以 run。但是之后记得，如果说因为 script 它其实没有办法一直为了大家去更新，可是哦，记得我刚刚提的重点，其实它里面顶多只有 image 的名字 会改以外，那其他的其实就还好。那因为连不上，我想说 demo 我待会后面一起做。我本来想说 run 一下那个 script 的，各位看一下，应该可以吧？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执行过了、啊。好，那它其实很简单。好，只要我们把刚刚讲的，你去下载下面那个连接的，好，你只要把里面的一些编码改掉，哦，那些只是一些共用方法啦。好，我们只要下我们的参数，比如说我先要是 single VM 的，我的 cloud service 要叫什么名字，我要放在哪个区域，我建议放东亚啦，我不要放在美国去。否则 你们 Internet, 等于说我们会出 Internet 到美国去，
而且你上传档案的时候其实比放在东亚的时间会长很多，
对，你 upload 档案会变慢。要记得一点哦， Azure 啊，今天假设我是 Azure 在东亚的 VM 跟 US 的 VM， 我们 copy 档案是很快的，但是我们 local 是透过 Internet 去连嘛，它是很慢的，所以这个记得。那这边相关的设定我们只要设定好之后，不要给它一个服务账号等等，其实执行，哦，他就帮你 create 起来了，哦，那我刚提到这个好处是，他会是给你一个完整的放，哦，不是单只有说把架构装起来，那你还要去做一些设定，哦，他会把大部分的功能都帮你按起来。那当然，我们有 PowerShell， 我们就可以再额外做一些调整。OK， 好，哦，我们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看一下结果。好。在 DevTest 的这边总结一下，哦，第一个我刚提到了，如果说透过刚讲的 Visual Studio Template 建起来的，哦，那个环境，哦，刚只有两步嘛，一个是 Create VM， 然后另外一个是 Run 那个 PowerShell， 它就帮你建好了，哦，我待会连如果可以连我连上去已经建好的环境给各位看一下。那需要完整的功能的话，第一个你要到里面再去执行其他 PowerShell 去 provision 相关的 SharePoint 服务，或者是说就自己用 PowerShell 来做， OK，哦，那第二个很多人一定会问说，我过去在做 Hyper-V 的时候，比如说我要装 SharePoint 的 SP1，哦，很多问题嘛，对不对？通常我们会做 Snapshot，啊，如果有问题我再 rollback。那 Azure 上怎么做？在 US 上没有啊，对不对？哦，其实还是可以的。哦，你只要把它关机，然后做 BHD 的 copy，哦，来做开机。哦，那透过这个 command PowerShell command 回去做 copy。我刚提到我们在 Azure 跟 Azure 复制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有同事去测试，大概 100G 在同一个 Storage Account， 比如说你是自己 call 给自己，对不对？它一瞬间就完成了，你只复制一份，一瞬间完成。如果说比如说你从东亚你要把它 call 到美国去，US 比如说它叫 East 吧，比如说因为 US 有很多 Data Center， call 去也在1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的。我刚指的是 100G 资料，所以是非常快的。那很简单，我刚提到你就关机备份，然后再开机。那测完之后如果有问题怎么办？就把那个你原本的 VHD 把它 remove 掉，然后把备份的那个 VHD 抠过来，然后再把它 attach 回去，就完成你的备份了。所以它还是可以做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做 snapshot。那开发工作呢，上面我们怎么做 source control？ 其实我们可以 leverage 上面的 VSO 或者是上面的 GitHub 很相关动作。OK， 好，那再补充一下刚刚提到的范本，它其实有很多问题啦。我记得哦，如果说你们今天回去测 Azure 啊，范本建起来，我刚讲那个从 Portal 建那个范本建起来，它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它作业系统不一样。大家知道 SharePoint 2013哪一个版本有支援 Server 2012 R2 吗？我想送香蕉。那个 ，OK。那各位知道哪一个版本有支援 SQL 2014吗？有 Apple CU，哦，那很尴尬的啊。它上面装的是 SharePoint 的 SP1，哦，可是它的作业系统是2012 Windows， 很尴尬吧？它明明你已经装 SP1 了，那你应该可以装 Windows 2012 R2， 可是它的 DC 跟它的 SQL 都在2012 R2， 那它的 SQL 又是2014。其实它是可以 run 的，可是原则上不 support，所以这些细节都要去注意到。那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它的 agent 它没有装，目前Azure 上面的 VM 我们可以去勾说你要哪一种防毒软体，那是可以去选的。在我们建立 VM 的时候，那预设是没有，记得要自己去再加。那另外一个 WinRM， 这个就是远端管理，用 PowerShell 远端管理的界面，它预设有打开，我记得把它关掉。如果说你们今天是内部的测试，你有加 VPN 的话，其实你可以就用自己的 domain， 那你可以用内部的 IP， 甚至你可以把对外的80 port 就把它封掉，也没有关系。OK， 好， 那 SQL 的部分的话，我刚刚有提到了，如果说你有做地区复写的话，我记得你的两个 MDF 跟 LDF， 这样很白话哦，记得要放在同一个词典，不能放两个，因为它有可能跑到不一样的地方去。那服务账号的部分的话，它只有一个 SP 放，它虽然让你填两个啦，但是它只有一个 SP 放。好，那如果说之前有到微软去听过我在讨论微软的规划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们 service account 我们应该要去区隔开来，否则会有安全性上面的风险在。好 ，OK， 那它很可爱哦，它每一个都帮你挂一个低槽，所以不是低槽，一个一槽或 F 槽，哦，它会帮你挂一个 data disk。可是他没有帮你把 SharePoint log 啊、IS log 啊相关的 log， 他帮你放在其他槽去，他还是让你在做 OS 的 disk， 所以这个记得要去改一下。那另外一个 service page 是空的，这个可能大家都要注意一下。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讨论到，就是我们今天在 A， 我们如何使用 Azure 来设计 SharePoint 的对外网站。那第一件事情呢是，当你今天你在用 Azure 规划你的网站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你最大的那个利基点就是你不用去考虑到硬体的问题，你可以专注在说你今天你怎么去规划你的 SharePoint， 你要几台，然后你也可以随时去 provision 新的 VM。假设是你今天原本可能规划两台，那你发现你可能需要两台 Web Front End， 然后一台 AP Server， 它随时可以去 provision。那另外一个比较好，在关于在付费方面呢，其实它就是 pay as you go， 你用多少你付多少。那另外，假设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提醒的，请大家养成好习惯，就是你今天如果你只是内部测试用，请记得随时关机，不然它的钱会一直算下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那你今天规划对外网站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的企业他会想要希望你厂商跟客户的那个账号其实是跟你 domain 切开来的。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利用 Azure AD 把你客户跟厂商的 account 全部把它规划在 Azure 上面。
接下来就是，如果你要规划一个 Internet Facing SharePoint 有六个步骤，其实就 follow 这六个步骤，其实就可以完成了。
对，第一个就是你要规划你的那个 Web Tier、Application Tier 跟 Database Tier， 它就是其实你要看你要规划几台 VM， 然后你要怎么去切它的 role。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你的我们刚刚一再提到的 Availability Sets。就是你要确保说你今天 Azure 在做维护的时候呢，你机器不会同时被 shut down， 你还是有机器可以在对外服务的。那第三个就是你今天你在规划你 AD 时候的架构，一般来说的话你在 AD 你会在 Azure 上面会有它专用的 AD， 然后你会 join 你的 domain。 那假设你今天你是要把你内部企业的原本的 domain 呢，你要把它就是有一份 copy 在 Azure 上面的话，我们基本上建议它是使用 RODC。 第三块就是其实就是认证的部分，大家都知道 SharePoint 其实有分不同的 zone， 那每个 zone 呢其实你就是可以规划，比如说我 internet 就是 for 访客， for anonymous access 就是我们的匿名。那然后你另一方面你可以 也有就是可以给客户认证登录的地方，那你 default 的话其实就是你内部的一些 user 在使用的。那今天你那个在 web application 上面呢，我们其实建议你就是同时要规划 passbase 跟 host header， 其实它其实就是跟OV365 一样。那你今天在做，另外呢你在规划 cross-site publishing 的话，如假设你今天是单一一个 web application 的时候，我们建议你用那个你就建议使用你一个 web application， 然后你可能可以用那个 passbase 或是 host header 去。那其实这个东西的概念其实跟你在规划 Office 365是一样的。
这个很难想象对不对？其实简单说 Office 365啊，每一个承租户只要比如说你今天去注册或者公司去买了一个 Office 365的订阅，其实你只有一个 web application。以 SharePoint 的角度来说，你只有 一个 web application。 好，那它是透过一个 web application， 然后我们透过刚刚列的 host header 的 cycle relation 给它不同的网址， 我们过去使用的习惯，在 SharePoint 规划的习惯，可能我需要 A 网址，我就在 Host A 上面绑一个网址，建一个 Web Application 给他使用。所以我曾经看过，我有一个客户啦，我帮他做升级，他有118个 Web Application， 所以打开那个 IIS 是非常壮观的，资料库更壮观，因为每一个 Web Application 至少有一个资料库嘛，那资料库也是100多个。那个概念的话，其实可能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它好处就是，我今天只要一个 web application， 就是 server name 80 port 那个，我们透过 PowerShell 的方式，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今天要叫 www.microsoft.com， 或者是说今天我要叫 sharepoint.abc.com， 都可以在同一个 web application 里面。我指的是那个网站集合。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当你今天在设计 Azure 的环境上面的话，你今天如果你有对内的连线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建立一个 Site VPN， 然后你今天你在 Azure 上面的 Active Directory 的话，其实就是建议是用 RODC。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不断的提醒大家，就是你 Cloud Service 你要就是去规划，然后你的 Virtual Network 你要一定的规划。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在 Azure 上面，我们其实可以用 Azure 的 AD 去整合 SharePoint 的验证。其实它就是你在 SharePoint 上面跟 AWS 之间呢，它其实是直接去透过 ACS 的设定，把它规划成 ADF 中的一些 Identity Provider。那步骤大概就是这些。
他是刚刚有提到，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些外面的 user， 比如说你的厂商或你的客户，可是你又不希望加入你内部的 AD 的话，我们过去可能要另外在 provision AD 做 ADFS 里面做 trust， 可是现在很容易，我们把它加到 Azure AD 的 cloud user， 那我们再把自己 on premise 的 user sync 上去，那透过一些简单的设定，在 SharePoint 做 federation， 那它就可以同时两边都可以做认证的，其实在管理上面也非常简单。Azure AD 我们后面有提到，它有很多延伸的一些功能在。
那另外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再跟大家 recap 一下，我们今天当我们大家在规划对外网站的时候的一些总结。首先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要规划就是 CNN 跟那个你今天你要帮你的那个云端服务去建立别名。假设比如说你就是把你建立一个就是 ABC 或 Triple W， 然后去指导你什么 contoso.azurewebsite.net， 这样子你用 CNN 的好处是说，当我今天我 Eric 我是对应到 IP 去的，那你是用 CNN 的话，其实你今天你去指导你的 Azure 的那个就是domain 的话，其实你比较不用担心你我今天 IP 就是 IP 位置的变更的一些 mapping 上面的问题。那另外就是刚刚 Andy 提到的，就是你今天 Azure 上面一个 VM 就是一张网卡，所以你今天你在规划你单一，假设你今天就有一个单一一个 Web Application 的时候呢，你就用 Host Header 去建。那如果你是多个 Web Application 的话，你可以用 IS8 的 SNI。 那这边有件事情大家要注意的事情是，我们今天 Host Header 只能够用 Command PowerShell Command 去建。那我就是，然后我们也回到刚刚我们提醒大家的 SharePoint， 你每个 zone 其实它都有它的意义在，跟它 mapping 的一些就是facing， 它 facing 不一样。所以你今天你在预设区域的话呢，它其实基本上是给那个一些服务在用，所以你要建议是用 HTTPS 跟 Windows 认证。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跨网站发布的功能的时候呢，其实请大家都要放在 那个 default zone， 然后以方便它的 search 的服务去做一些 crawl。
好，再补充一下哦，就是上面那个 cloud service 啊，预设啊，你就会你的 SharePoint 网站是可以透过 Cloud Service 的 Domain Name 去存取。那你设 DN 的话 ，CN 的话很方便。如果你设 Eric 的话，它因为我刚刚提到，如果不小心我们 Cloud Service 被关掉了，起来它 IP 变了，你的 DNS 可能要24小时才会生效，因为那是对外的，我们自己管不到嘛，对不对？对外的 Domain Name 管不到，那可能就会有很长的 downtime 哦。那下面其实会比较偏，比如说 Cloud Site Publishing， 这是Web Content Management 的功能。那这部分的话，如果说没有用到的话，其实就不用考虑。 那比较重要的还是在 user 那一段，你怎么去做切割？比较建议都是内部，比如说用 server name 的，我们用 Windows 认证；那对外可能用封闭认证或其他认证的方式来做规划。好，那接下来还多久？最后一个 scenario 就是 DR 的部分。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应该是大家而且最有机会做的。因为刚提到说，我们今天 on premise 整个把环境让在 SharePoint 上面，其实它的 workload 第一个 workload 很重，第二个透过网路的 latency 其实效能就会不好。那比较常见的 scenario 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database 不管用透过 log shipping 或做 mirror 或做 always on 的方式，我们可以把我们资料 DR 上去，甚至是 SQL 2012就开始有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资料库直接备份放在 Azure 上面去。这样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我们等于说我们有两个 data center 来保护我们的资料。如果说真的机房发生了像刚刚讲的有进水啊或火灾等等不可预料的问题之外，它其实多了我们另外一群的保障。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低成本的，像我刚刚提到，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临时一个 DR 赛，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整个 shut down， 我们只剩下 SQL Server 那边做资料的同步。那当比如说真的需要做容错移转的时候，我们再把相对应的 VM on 起来。那这 depends 在我们可能内部的 SLA， 我们怎么去规划它的 cold standby 或 warm standby 或 hot standby。OK， 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利用 Azure 的弹性，我们可能规划的 DR 赛可以不用像 production， maybe 我们 production 是8台或12台的架构，我们 DR 环境可能我们就做2台或4台有 HA 的架构来做规划。但是如果真的今天需要把所有的 workload 都移到 Azure 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机透过 provision 新的 VM 的方式来增加它的 capacity。 OK，那这三个图其实在DR 不管任何 DR 其实都会看到。那在 SharePoint 部分的话，其实会跟我们平常 on-premise 规划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各位可能要注意一下。第一个 hot standby 最简单就是我们有 一组很 完整的 SharePoint 放那在那边等待，今天只要 on-premise 有问题或是我们需要切换，比如说刚刚讲的我们需要做 hot fix 的时候，但是我们不希望中断服务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切换你就要确保说所有的设定架构都一致甚至说资料我们可能必须要很及时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同步啦现在只能做非同步的处理但是要比如说透过一些客制化的方式让transient log 可以很及时，我们看几秒钟或几分钟内就可以还原到最新的资料，然后马上接手做服务这是 hot standby 部分。那 warm standby 的话我们可能是装另外一套房，但是它 content DB 可能没有 attach 上去，我们就从 on premise 环境 log shipping 或者说透过always on 我们做一个副本抄写到 DR 的环境，那等需要做切换的时候，我们把 always on 或 log shipping 切掉然后把资料库 attach 到 SharePoint 的 web application 上面去，然后才开始做比如说这里有写到做搜寻的编目再做 crawl， 然后让它可以恢复使用那它可能在几分钟或几小时内就可以恢复。那 cold standby 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样有一套环境，可是平常是关机的，我们并不开着但是记得要定期去把它开机起来，因为第一个 DC 要做同步，否则你的 domain trust 会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 production 有装 server pack， 你记得你的 DR 的环境也要去安装，否则你到时候我资料过来，可能因为你的 production 可能是已经 SP1 的资料库了，你是没有办法移转到比如 RTM 的资料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OK 那通常 cold standby 都需要可能几小时到几天的时间来做切换，所以我这边提到它都是做容错移转，开始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动作。好这是我们 MSDN 提供的一个架构图啦，通常我们 warm standby 就会有一个接近类似的架构来做两边的移转。但如果是 cold standby 的话，可能 它有可能只留一台 DC， 然后一台 SQL， 然后甚至一个 FireShare 来做资料的转换。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做 SQL 的 HA， 我们有可能定期的把 SQL 的备份到云端上面去， 哦，那等有需要的话，我们再把机器按起来，然后再开始做还原的一些动作。这是在 depends 在说，欸，我们熟悉的技术，哦，跟习惯的一些操作，还有说我们的 SLA 有多长。那先让各位看一下这张图哦 ，Shaper 2013目前为止，我们有支援哦 ，Miro 跟 OS On 同步，现在同步几乎都是已经支援的哦。那非同步的部分的话，有一些部分的资料库还没有支援哦。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哦，因为我们 Shaper 2013它已经开始 support asynchronize 了。这有什么重要呢？这非常重要。因为过去我们不支援 asynchronize， 我们支援 synchronize 同步的话，代表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一个副本抄到云端去，因为它我们不能学 high performance，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自己这边这一组，可能我们这边做可能有两个 node 在data center 这边做 OS On 或做 log shipping 做同步的，然后再放一个 node， 比如说做一个 log shipping 再到云端的资料库做一个备援的动作，但是现在其实很方便。我们 support 这个技术之后，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很容易透过一组 OS On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动作了。过去我可能需要，我要 SQL cluster 再加上 SQL mirroring， 或者是 SQL mirroring 然后再加 log shipping， 我说 OS On 然后再加 log shipping 才能达到 我 data center 的 HA， 然后再加上云端的 DR。 可是现在我们只要透过一组 OS On， 我们可以设定比如一个节点是 synchronize， 另外一个节点是 asynchronize， 把它放到云端上面，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 HA 跟 DR 同时的架构了， OK 吗？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哦，以这张图来说的话，好，这是在我们家里，我们家里有两台 SQL， 它是做同步的，但是远端在 Azure 的这台 SQL DR side， 我们是做 asynchronize 的，这样目前是 support 的。哦 ，SharePoint， 但是记得哦，你的 SharePoint 要是 SP1 之后哦。我已经 support 这样子的架构了， OK， 好，那各位在关于在 Azure 上面怎么去 run SQL HA 啊，我帮各位整理下来了。如果说你今天全部都是在 Azure 上面的话，哦，其实两个一个重点，你有没有 join domain？ 好，哎，这是什么？关掉。不是 ，OK， 好，就要不要加入 domain？ 好，那。Mirror 也不需要 join domain， 我们可以用凭证的方式，所以只要记住这一点。如果有 DC 的话，记得把 DC 也 provision 一个 RODC 在 Azure 上，哦，否则你每次都要回到透过 VPN 回到家里来验证的话，哦，其实效能会变很差，哦，这是重点。哦，那 OS 上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去规划 VLAN to VLAN， 这个意思是好，比如说我们在东亚，哦，建了一个 VM， 我们今天要做 OS 上到比如日本好了，或美国的 data center， 我指 Azure 的，哦，data center， 我们可以透过 VLAN 图的 VLAN 来做到。好，那 Mirroring 比较没有这个关系，因为 Mirroring 直接透过凭证就可以了。OS 为什么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的背后是 Windows Cluster 来支撑，哦，所以它会有这个问题。OK， 好，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混合式 IT， 它所谓的就是 Hybrid 啦。好，那 hybrid 的部分就是代表说，我像比如我刚前一个图，我们在 on-premise 有两台 SQL， 然后另外一个 replica 在 Azure 上面，所以势必我们一定要走 VPN， 所以只要是混合式，我们就一定要 VPN。那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选择，第一个就是像刚前面那张图，两个 replica 在 on-premise， 一个 replica 在 Azure 上，另外一个就是 log shipping， log shipping 也一样，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节点有多少。好，那 log shipping 跟那个 mirroring 是类似。好，那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透过 Azure 的 Blobber 的方式，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可以直接在SQL 2012或者是 SQL 2014，我们直接备份上去。OK， 好，那其实我待会跟各位 demo 一下那个，应该来不及 demo 各位。我刚才 demo 一下，但是我们先列一下一些注意的事项。我有实做过这个环境，所以我们会发现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提到说，因为它在 cloud 同一个 cloud service 里面，我们才可以去做类似 load balance 啊，就是可用性设定组。如果英文的话，它是 availability set， 我们才可以有做 load balance。那第二个你要去做。Windows， 你要去做 OS 上，你一定要参考 MSDN 的文件来做。 你一定要照它的步骤做，然后照它的 PowerShell 去下，否则会有问题。然后那第三个就是在这个部分，我待会 demo 如果来提到 demo 给各位看，你就知道。我们刚提到说，我们有两个节点在内部，那一个节点在外部。那 Cloud Service 它的 IP 又是对外 IP， 所以很有趣的 SQL OS 上，如果你在 Azure 上面的话，它的那个 lesson 在 cluster 里面的 lesson 的 IP 会是对外 IP， 而不是你给它的 static 的 private IP。所以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今天我们 SharePoint 本来去连 SQL Server 是连内部的 IP， 当你一切换过去的话，它必须要回到 DNS 去注册对外 IP， 然后我们要等 DNS refresh 之后 ，IAP 才可以连得上。哦，那这一点其实我们有方式可以解决。我放这一张吗
？Async， 你待会直接 demo。
Okay， 好，在后面。好，那记得我刚提到的，就是当我们上去的时候，它会跑到外面去嘛？其实我们还是有 workaround 可以用，我们可以去用连线自传的方式去调整它。那以 SharePoint 的话，我们就把它当做 mirroring， 透过 virtual partner 来做连接。OK， 好，那记得，目前的话 ，Hybrid 因为它网络 latency 的关系的话，我们只能设定非同步认可。那 SQL Mirror 的话，就要设 High Performance， 不能设 High Safe。好，那这个再强调，就是资料库记得要放在一起。给我一点点时间。我来 demo 一下那个 hybrid 的部分。好，
拉过去，拉得过去吗？
拉过来。OK， 好。这有点挑战我的脖子。OK， 好，这个。这边是我内部的环境哦，我有一台 DC， 然后一台 SharePoint， 然后一台 SQL Server。那 SharePoint 目前的话，对 ，refresh 啊。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SQL 的架构哦。SQL 的部分的话，我们的节点有三个，这台我把它关机了，因为我想说我们做非同步的话。只要两个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注意的就是，我们看哦，今天因为我们有跨了 Azure， 所以我们的网段会有两段。Desk Network。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怎么那么小？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点零的网段，这是我们 on-premise 的网段。我把这缩小了。好，那点一的这边的话，它这个是点一的网点零点一的网段，这个是在 cloud 上面。好，那在角色的部分的话，这个是我们的 listener， 这个是 AG， listener 这边。大家会注意到，平常我们在做 OS 上的话 ，listener 只会有一个 IP，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跨到上面去，所以我们会多一个 IP，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 IP 跟我们刚才网段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OK， 好，那我现在透过 reporting service 的方式，我去捞一下目前它 SS 的主机是 SQL Server 是哪一台，我再 refresh 一下。好，它连的是 SQL 01。好，我今天为了节省时间了，所以我把它切成。我现在把它切成那个同步认可，但是记得这是不 support 的哦。我是为了 demo 比较快，所以我把它切成同步认可。好，我现在直接把它切过来。因为这个是同步认可，这是非同步认可。非同步认可会有资料损失哦，各位记得。所以后面会有一些，比如说 traceable log 要去做 restore 的一些动作。好，这个都是 OS 上的功能而已，我们就直接把它说手动的 failover。OK， 连接 ，finish。好，好，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DNS。我到这里来看好了。画面怎么小、啊？你在干嘛？是装太小了。嗯、我变下，现在它现在还在内部的 IP， 可是，在 DNS 这边。在 DNS 这里，我们看到它已经变成内部的 IP 了，所以我们 AP 要做什么动作？我们 AP 必须要去把它切换回来。OK， 它已经进来了。嗯，它还没有变成外面的吗？好，你转完了。它现在 primary 已经到这边了，所以我们看一下 cluster 的部分。cluster 刚这边 IP 已经调到这里来，哦，所以现在回到 DNS， 它 IP 已经变了。OK， 那我们赶快回到 AP 来看一下，还是旧的，所以我们要flush一下 DNS。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做 live demo 都要 demo 小天使了。OK， 好，我再拼一下。好 ，IP 已经对了。好，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来。
就比较久。
它不会比较久，它应该可以马上连上，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做 IS reset， 我们只是做 connection stream 的切换。哦，所以。这比较久应该是我的问题，我看一下。在一般的切换过程中，它应该会，因为我们会做 asynchronize 嘛，所以它应该会断一下才对。可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下下，比如说网页出错，然后再 refresh 是应该就会恢复正常了。但是这个 reporting 跑得有点慢。好，等待一下。
你把橙色手问问题。
不晓得。哎，等下，管理中心已经好了、啊，
开一个新的，
对啊，
不是我开个 tab，
哦 ，OK， 回来了。OK， 好，它已经变成 SQL 2了，好，就切换过去了。好，那这是 asynchronize， 但是记得这目前还没有 support 啦。好，那我们可以做 asynchronize 的部分的话，它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要去 restore 它的 transaction log 那一段。好，因为它的资料延迟，我们不会确定说它还少了哪些部分。OK， 不好意思，再给我五分钟，快告诉后面的一些 slide。后面其实我已经尽量把内容放得很完整，那有一些连结我会放在 slide 底下。如果说今天来不及讲到，不好意思，请各位可能再抽空看一下 slide 里面的参考连结。 好，那我们在规划的话，其实刚提到了 VPN 啊，你的 ADF 放在哪里啊 ，Cloud Service 啊，你的 Subnet 啊，你的Windows Cluster， 你的 AG 怎么去摆，怎么去 design， 那你的同步跟非同步要在哪边？记得那边是 On-Premise， 这边是 Azure， 怎么去规划？那固状云转的时候啊，要怎么去要做哪一些动作？第一步，因为我们刚刚是做 asynchronous 代表说我们第二个 replica 它是不能读的，记得你要把它切换成 rewrite。那第二个，我们要下这个 PowerShell。如果说你的 Content Database 是已经mount在那个 Web Application 底下的，记得你要下这个 PowerShell， 它才会去 refresh。因为即使你的资料库已经 sync 过去了，你没有下这个 PowerShell， 比如说你现在有原本有一个网站集合，你现在建了一个多一个新的，你也 sync 过去了。如果你没有下这个 PowerShell 的话，它不 SharePoint 不会DR 的那个 site 它不会知道你有两个 cycleation。它还是只有旧的一笔记录，这个很重要。那 第三步，你要去还原你的服务应用程式。有一些服务应用程式，你是可以透过 PowerShell， 建立服务应用程式的时候，透过我们现有的资料库去做建立，它就会变成还原你的服务应用程式。OK， 那你要去备份还原你的搜寻。我刚刚讲的搜寻的部分，你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做整组的还原，另一个是做重新编目的动作，但是它有一些考量，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那相对就是重新去设，比如 user profile 设定啊，做一些编目内容，然后做资料的验证，然后才开始上线给 user 使用。好，那你在我们在做服务还原的时候，有一些要注意的部分。如果说你今天是 log shipping， 你转完之后，你可能要透过你倒过来的资料去还原你的 service application。那哪一些不需要去还原？通常没有资料库的，我们就不要还原，因为我们只要开起来它就可以 on 了。那服务搜寻的部分的话会比较复杂。我们通常有几个选项。一个，要么就是不还原，我们倒过去之后重新去编目。否则的话，通常在比如说，好，我们这个放就主要在做搜寻的服务，我们做一次编目可能要20天，完整的编目可能要20天，可能我们有非常大几百 T 的资料的时候，或者是说老板很重视这个服务，我们就要去评估怎么做还原。那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说你今天是透过编目的部分的话，刚讲比如说我们 Content Database 一直都有 log streaming 过去，平常就有在 crawl 了，可是它差别是什么？2013，像比如说2013，我们文件会有一个 page view 嘛，那些相关的统计资讯它不会过来，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些完整的一些整个服务用程式的备份还原，那会有相关的一些考量跟需求。好，那一样我们在刚讲到，今天不管我们做在哪里run我们的 SharePoint，我们一样要做相关对应的一些维护，尤其是 DR， 我们要确保两边的环境 的一致性，所以这些动作都还是很需要的。那 DR 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定期去演练，而且定期去测试说我们的程序有没有问题，否则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这是3年前订立的一个程序，可是事过境迁嘛，一定很多东西内容都已经改变了，所以要记得注意一下。好，最后总结一下，记得不要开始做不要我们要先设计然后再开始做安装。过去我们在 On-Premise 用 SharePoint 可能是我们装一台起来要慢慢用，效能不够了再加一台再加一台再加一台。但是 Azure 我们不能这样玩，刚讲到了我们会有一些网络的考量， Cloud Service 的考量， Storage Account 的考量。其实记得一定要先做规划，然后再来做再开始建立你的虚拟机器。因为其实那个花不了你太多时间，因为 SharePoint 架构都很确定，因为其实你可以参考我们之前提到的架构。第二个时间同步的问题，刚讲我们如果 Cold Standby 的环境，如果你关机太久，它其实跟 AT 会失联，那些 Windows 认证可能会有问题等等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机器大小，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说很重要？我们可以一开始建立一个比较大的，可是我们把它缩小来用，可是你不可以建立一个小的放在多少用，因为说它是 Azure， 不管任何的机房，它还是会有机器在，还是会有实体机器在，对不对？今天如果说 你要求的是一个比较大的机器，它就会帮你放在一个有这么大的空间的机柜， 如果说你今天是选 A2 是小规模，他就找一个小空间进去，到时候你要拉大拉不大了，因为你当初只要这么小，你 你的延伸的空间、哦、记得 A9 并没有办法让你从 A0 直接涨到 A9、哦、所以你一开始你可以把它调到最大、哦、然后视你的情况你可以去缩减，不过记得啦， SharePoint 不 support dynamic 的 allocation， 不管你今天用 VMware 用 Hyper-V 或用 Cloud 都一样，不要用动态的记忆体，不要用动态磁碟、哦、那到 Azure 上面我们同样也要 follow 这个 practice， 否则效能一定会有问题、哦、那 allocate 那个部分的话目前文件是写不 support、哦、我不知道后面的更新会不会改善，可是目前的话不建议那样做，所以我们还是、哦、给它适当的 sizing。 好，那下面我提到我刚提到的其实 take a name 可以查到大部分的内容、哦、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有哪一些、哦、大概那边有列出来。好，最后有几个情境提供各位参考。第一个 App， 上堂有讲过，我们现有的 Website、哦、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或 Cloud Service， 我们按右键就可以 convert 成 SharePoint App， 可以部署上去 到 Azure 上面。第二个刚没有提到 SSO 怎么设定、哦、在 Cloud Service 怎么去设定 SSO、哦、记得参考一下。好， Azure IMS，过去我们在规划 IMS 的时候会很复杂，今天如果两家公司没有 AD 没有 Trust 的时候，我们要用 ADFS 先做 Trust， 然后再做相关认证，那外面的客户可能用只能用 Microsoft Account 来做 IMS 的加密、哦、现在用 Azure IMS 可以解决你大部分的问题，而且回去看一下它的功能比 On-Premise 的 IMS 还多。好，备份到云端回去可以测试一下、哦、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Database 直接 backup 上去，就丢上去到 storage 上去，而且费用真的很便宜、哦、它是我们另外一个存储 的空间。另外一个就是资料库到云端，这个很有趣、哦、各位回去可以测试一下，它简单说就是我们在我们 Azure 上面 create 一个 database， 然后挂到我们的 on-premise 的SQL Server 上面，就等于说我的 SQL Server 有一个 database， 它是在 Azure 上，可是我的 SharePoint 是 run 在 on-premise。这个是我们的 PMM， 他很有名啊，他叫 Bill Bear 吧，哦 ，Bill 熊，其实很多 seminar 都是他讲的，我还没有查到有没有 support， 可是他还蛮有趣的，哦，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部分，因为 SharePoint 的资料库里面就是 Content Database， 它的 IOPS 要求最低，哦，所以maybe 因为将来这是一个趋势，其实我们就不用去担心说我们的资料库在哪边。哦、这有它的程序，我、哦、其实我有做过，还蛮简单的。OK， 好，不好意思耽误那么多时间。如果说你们需要赶车，可以先离开。那有问题的话，可以过来我们讨论。还是冲汗哦。嗯。谢谢各位哦，不好意思。我们 DR 的 solution depends 在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你说的你是指 SQL Server 那一段，还是说我们整个要做完那一段？这个要看你要还原哪一些东西来决定，里面搜寻是最麻烦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资料大小，对，那个其实不容易估啦，对，不容易估出。其实你要看说 你有哪一些东西，然后你要做哪些事情，但是大部分的服务只要可以回来其实都不是太大问题，搜寻是最大的问题。你说我整个做切换是不是如果光那个切换的话它是很快的啊，因为 它其实只是 cluster 的 service 下上，因为它资料本来就一直在做 sync 嘛，对不对，它做即使它是 asynchronous， 它也是一直在同步。哦，它其实最长不会超过15分钟啦，但是切换的时间跟那个交易记录档的 shipping 是没有关系哦，因为 always on 它切换是 cluster 服务的切换，因为它服务要过去嘛，那个跟你资料没有关系，也没有很快啦，最快是 mirror， 因为 mirror 是连线自串的切换，那它服务下来，然后这边服务起来，那只要通了。那你还要记得去 update DNS， 要去 flush DNS， 对，那段其实就没有那么久。我刚有回去，不好意思，回去看一下 slide， 那个什么， 刚讲 Cloud Service 会有对外 IP， 就是在 Cluster 会有一个对外 IP， 那个我们有另外一个，以 SharePoint 来讲，如果说你今天只有两个 Node， 就一个在一个 On-Premise， 一个你可以在 SharePoint 在安装的过程中，因为我今天没有讲到 SharePoint， 我们在建立 SharePoint 的资料连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指定它的 Failover Partner 了。其实以我的环境啊，刚如果看它连到的是 SPC Core 01， 对不对？然后跟零二，那是它的节点，对不对？但是我的 SharePoint 其实连的是 SPC Core， 但是我的 Listener 其实叫 SPC Core AG AO， 其实我都没有用一样的名字，我是自己去 control 它。其实那个要看你怎么去做。那如果你用 Failover Partner 的部分，那其实 Failover Partner 是 Mirroring 的概念嘛？哦，那 SharePoint 也有支援 Failover Partner， 可是你也可以把 OS 上当成 Failover， 就是用当过 Mirroring 这样的连线之后去做。这个动作就是你可以主要的填零一，然后 failover partner 填零二，对，那它就不会走到，它好处就是它是走 private IP， 它就没有走到 public IP， 对，这是最大的好处。可是重点是它只有两个节点，如果你是到第三个节点，它就失败了，对吧？ OK。